好，弟兄姐妹平安，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我不确定麦克风的声音是不是有出去哈，可以吗？好，今天很高兴第二次来到教会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那请 Ben 帮我换到这个今天的 PowerPoint 啊。我们今天要继续从以弗所书第五章来讲基督徒的生活行事为人。在一开始之前 ，Ben 说，他上次忘了介绍我，那我自己介绍自己比较简单一点啊，可以。那我是1988年来美国的，来先住在马里兰州在 Maryland。那个时候是从台湾有一个公司，那么在美国有一个专案，所以我就申请到美国来工作，所以我是在台湾念书的。在1988年来到马里兰上班以后，1993年我们就搬到北卡，在那里认识耶稣。我是在 Lynchburg 的特会里面决志，跟我的师母一起在 Lynchburg 决志的，所以一直在北卡的若利华人教会聚会，一直到2005年我开始进入北美华神修读一个硕士班。在2010年要毕业之前，神呼召我，感动我，让我出来全职侍奉。所以我在2010年的5月我就辞掉我的专业工作，我是做 IT。 那个时候我在北卡州政府上班，我工作的在 IT 做了差不多30年，然后我就离开出来做全职传道人，在若利华人基督教会做中文牧师有七年的时间。那么在去年的九月我就辞职辞掉中文堂牧师的职分，然后开始做自由传道人。那么我的意向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说的，我们在旧人的行为上我们要脱下来，我们要追求过一个新人的生命，脱旧穿新。重要的是我们内在心智要改换一新，我们不是勉强要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而是我里面的心被更新以后，我自然流露出来的有基督徒基督生命的样式。基督徒就是小基督的样式，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以弗所书第五章的一个重点。那么今天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经文是在1到6节，那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请你翻开周报，我先读第一节单数节，你们回应双数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
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自己为众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
至于淫乱，必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脸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
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
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
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负，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人。
那我们今天呢，现在七月份马上这个礼拜就是 Independence Day， 是度长假的时间有人在这个度长假的时间，有的家庭就会选择去迪士尼乐园玩，开车到佛罗里达去。小孩子在迪士尼乐园最喜欢看到什么人物啊？卡通人物，他们最喜欢的卡通人物一看就是非常的兴奋，立马就冲过去呢，要拍照，就像这个照片一样我们看到这图里面的小孩子跟米老鼠拍照多么的开心，或者这位小女孩跟这个白雪公主一起合照。在小孩子心目中，他们看这些卡通人物是亲切可爱好玩的这样子的形象。假设突然有这样的情形发生，这个穿着米老鼠衣服里面的那个人 突然很粗鲁的把小孩推开，口里飙出一连串的脏话。请问父母有什么反应？父母都是惊讶，惊讶，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呢，再来就是气愤，然后呢，就要跟服务台反映了。那小孩呢？小孩就是伤心失望，因为这些可爱的卡通人物呢，摧毁了他心目中的那个形象。所以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一个跟身份不合不相称的情形出现的时候，我们里面出现的就是那种惊讶跟不能接受。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节说，他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这句话是用一个相反的转折语开始，在前面四章二十节前面有个但是，他说但是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的，用这种语气表示看到基督徒的生活跟没有信主的人一样，表示惊讶不能接受，就像刚才的例子看到米老鼠飙脏话的感觉一样的惊讶。因此保罗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应该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接下来的经文就开始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这样子的一个新的生活，是从我们的心智改换一心开始。所以保罗说，当我们学了基督的道，穿上新人以后，我们要怎么样来学习呢？他在四章二十节说，你们学了基督以后呢，在四章二十五节开始说，所以，用所以来开始一个句子，表示前面说完的原因，后面要开始产生行动。所以保罗说，你们学了基督，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然后呢，接下来说一连串不要做的事情。最后在三十二节用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作为一个结束。然后在下一节的经文五章开始，他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因为四章三十二节你们应该要恩慈相待，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你们应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直到第六节他说，你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接下来第七节说，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好，所以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用所以把它串出来说，我们应该活出这样的生活方式。今天讲到的题目是要如此行，要如此行，要代表的是一个命令，不是一个吩咐。他说我们要如此行呢，所以在第五章呢讲到五个重点。第一呢，我们要行在爱心中；第二，我们要行在圣洁中；第三，我们要行在光明中；第四，我们要行在智慧中；最后呢，是我们要行在顺服中。行代表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我的行事为人，我在家里面行走，我在公司里面行走，我在教会里面行走。所以行走代表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保罗在这几章的经文他告诉我们，不但要去遵行这些律法条例，保罗更指出说，我们能够这样做的，能够行走的动力，那个力量在哪里。我们举个例子，回到刚才在第四章三十一节，他说我们要除去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毁谤、恼难、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从你们中间去掉。这些是代表什么？我们人里面的坏情绪，那些不满、愤怒的情绪，这些情绪是我对某某人的坏情绪，我要把这些情绪除掉。但事实上我们常常这些坏情绪呢，在心里面走不掉，不然走不掉呢，我们还常常拿出来不停的数一数、算一算。有一个演讲这样讲，他说有一位心理学家在演讲的时候，他就说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位女孩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位男士，所以有一天他们决定终于要见面了，这个女孩很兴奋啊， 他就去买新衣服，好好的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就去跟这位男士见面。当他们见面以后呢，相谈不到十分钟，这个男士站起来说，对不起，我还有事要先走了。这位女孩就很伤心啊，她就不停的啊，就那个感觉很挫折，她就打电话给她的闺蜜，就是她的好朋友，去诉苦，告诉她说，哎，我今天跟这位男士见面，那不到十分钟他就走了。她的闺蜜告诉她说，你这么胖，说话无趣啊，有谁会喜欢跟你在一起？你想一想，这一句话好像在伤疤上呢撒盐的那种感觉，这句话好像很残酷无情，而且很毒啊。那这位女孩听了这些话以后什么反应？什么反应？好，请你想一想，如果她的这位闺蜜，这位好朋友就是她自己，她不停地对自己说，她说，你这么胖，说话又无趣，有谁会跟你在一起？她一直反复地告诉自己，把这种伤心的情绪一遍又一遍地重演。每一次当她这样说的时候，就是在她心里面去累积这种自卑、自怨、不自怜的情绪。所以这位心理学家在他演讲里面用这个例子要表达一个什么重点？表达一个什么重点？他说，当我们身体生病了，我们被刀子割伤了，我们会去看医生，会去医治我们身体的伤口。但是当我们的情绪受伤了，我们心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如何处理啊？很可能这位心理学家在暗示说，你要去找心理学家啊，医治你的伤。但是他表达的重点就是说，我们的情绪受伤了，我们心里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不但没有找医生治疗，我们怎么样？我们反复的在重演我们那种负面的情绪，把我们的伤口继续的弄大一点，搞烂一点。所以我们每一次在头脑里面重新演这个负面的情绪呢，不但不是在医治自己的心，我们不停止的在伤害自己。所以我们看到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节，这些坏的情绪，这些苦毒、恼恨、愤怒、恼浪，都是对什么人？对某某人那种不满的情绪，特别这某某人如果是你家里的人，你这个情绪呢一直走不掉，因此在家里面的气氛就不会好。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自己就不停的在伤害自己，我们就一直被关在这种负面情绪所造成的监狱里面。弟兄姐妹，我们都明白这一点，对不对？我们也听过很多的演讲，不要困在这种负面的情绪里面。所以我们呢，可以说，我把这些情绪说，像这一节经文说的，要除掉，要丢掉，我们就做得到吗？做得到吗？我们常常做不到，所以我们常常会拿出来重演。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一节经文，我们要学习，保罗告诉我们要去做，我们要掌握一个动力。这个动力呢，不是说靠自己的能力要把它除掉，而是你要用一种正面的思想来取代你那种负面的思想。所以我们来看这一节的经文，下面四章三十二节说什么？他说，我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下面这一句经文是最重要的，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今天能够这样做，正如基督饶恕我们一样。所以我们再思想一下，这一节经文怎么样可以带给我一个动力，让一个正面的思想来驱逐我里面那个负面的思想。那我们先来想，我们在信仰里面经常提到的两个字词，一个是怜悯，一个是恩典。那请问怜悯是什么意思？怜悯什么意思？怜悯的意思就是你应该得到的惩罚你没有得到。那恩典呢？恩典就是你不应该得到的福分你白白的得到了，可以吗？背得起来吗？恩典是什么？你不应该得的福分你白白得到了。那怜悯呢？你应该得到的惩罚你没得到。好，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在一个宴会里面，高官聚集的宴会里面，有一位年轻的士官是 waiter， 他就负责替每一位高官呢倒酒。他倒酒的时候啊，他不小心把一滴红酒滴在那位大将军的秃头上。这个时候整个宴会看到这种情形，马上大家停止说话，那个场面，热闹的场面好像被寒流吹过那样的冰冷。就在这个时候， 这位大将军说：“老弟，你以为这样做就可以使我的秃头长出头发吗？”一句幽默自嘲的话语，解决了这个尴尬的场面。这是一句什么？长官对下属说的怜悯的话。所以这个士官没有得到他因为疏忽所要被做错事情的这个惩罚。所以在4:12说，他说我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为什么？或者我们可以做得到，因为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饶恕了我，是因为他的怜悯，所以没有将我们应得的惩罚给我们。所以我们要效法神，我们要学习的是神的怜悯。我们要看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不是就是说啊，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对那个某某人的气愤，我们要回来看神怎样怜悯我们。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掌握到这个动力呢，这个动力在于回想你怎么样看你自己。说到这里我就想到啊，主耶稣说过的一个比喻啊，这个是刚才没有放的啊。我就想到主耶稣说的一个关于饶恕的比喻，是在马太福音18:21-35。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对得罪你的人，我当饶恕他几次呢？7次可以吗？”好像很多了。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很难吧？对得罪你的人，反复得罪你，你要饶恕他70个7次，其实在讲是一个完全的饶恕啊，490次啊。”那耶稣就说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什么呢？他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跟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钱可以偿还呢，1000万银子这么多，那主人就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来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敬拜说：“主啊主啊，请你饶恕我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他还不清的，所以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一生所犯的错，我们犯的罪，我们得罪人、得罪神的事情，就比那1000万两银子还要多。这笔欠债是我们一辈子没有办法还清的，因为神的怜悯没有将你应得的惩罚给你，免了我们这么大一笔债。所以神免了我们的债，我们就无债一身轻呢。我们很轻松的走到门口，看到那欠我10两银子的某某人，我就掐住他的脖子说：“你还我钱，不能饶恕他。”所以在马太福音18:28说，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欠我的还我，你把欠我的还我。”在这节经文里面，那位被主人饶恕的仆人不肯饶恕得罪他的那位某某人，他用凶恶的态度和行动对待他。不肯饶恕的人心里面怎么样想那位得罪他的人？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不肯饶恕那位得罪你的某某人，他心里面就是苦毒、恼恨、愤怒、恼浪、毁谤，心里面一切的恶毒，因为这些情绪走不掉，一直在你心里面反复的重演，只有让这些负面的情绪累积越来越多。因此当它累积越来越多的时候，不肯饶恕就会让人变得更加的邪恶，而且是不可理喻。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说了这个结论，马太福音18:35，他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呢。”在这里我就想到马太福音6章，在主导文的教导之后，马太福音6:14-15，耶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当你读这两节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想法？好像天父饶恕我的过犯是有条件的，是吗？这条件是什么？我要先饶恕别人啊，那我怎么办呢？啊，其实这节经文不是这个意思，它并不是说有一个条件的， 而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不能饶恕别人，我们心里面就没有真正体会到神在饶恕你。因为你没有体会到神在饶恕你，神的爱就没办法渗透你的心里面。当你神的爱没办法渗透进去的时候，你没有真正的明白感受到什么是神的怜悯，什么是神的恩典。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的心一直受困在不肯饶恕人的那些不满愤怒的情绪里面，那他的心里面就没有神的爱，没有神的爱的人就不认识神，他就活不出来那种与蒙召的恩典相称的行事为人。在这里面我们就看见，没有神的爱的人，他的生命跟神的生命没有连接。虽然读了圣经，但是圣经的话语没有感化他的内心，他的心思意念没有改变，他的行事为人跟没有信主的人一样。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一节，他说，保罗说，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他的经文里面先表达的一个观念是什么？他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像父亲与儿女的关系。所以效法神不是律法的要求，效法神是一个关系的建立和维系。那我们清楚记得这一点，基督教信仰不是在谈律法跟教条的一个信仰，基督教信仰是在谈人跟神关系的信仰，而且这个关系是建造在神的公义和慈爱的关系上面。我们看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他说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既然死亡是人共同的结局，审判是彰显神公义的方式，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犯错，都在犯罪，都在得罪人，得罪神，我们要按自己的行为接受应有的惩罚。所以神的义表现出来的唯一方式就是定人有罪，人为他的罪受惩罚。但是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不愿意看见一个恶人走入灭亡，他盼望看见每一个人都信耶稣就因此得救。神的公义必须在审判上显现。那么我问你，神的爱在哪里显现？神的爱在哪里显现？约翰一书四章九节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显现了。这是一个爱我们具体的行动，在差派主耶稣来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读以色列人的历史，以色列人先被神拯救出埃及，然后要进入迦南美地，但是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背逆神，所以神就借着先知传递一个审判的信息，目的是什么？在旧约圣经我们读到许多审判的信息，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加尔文说的这一句话，他说对拒绝神的人而言，审判是最后的结局，对懂得回应神的人而言，审判是拯救和管教，对不信的人来说，审判就是他的结局。但是对信的人，神借着各样的事情在发生，要管教我们，目的是要引领我们回到神的家。所以我刚才说到，基督教信仰不是一个谈律法跟教条的信仰，而是在谈关系的信仰，是在谈人与神的关系是建立在哪里？建立在神的公义跟慈爱的基础上。我们信主的人跟神的关系好像儿女跟父亲的关系，神是我们的父亲，神先做了怜悯你怜悯我们的榜样，所以告诉我们去效法他。然后圣子基督呢，在五章二节说，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第一个大纲说，要如此行，第一个重点是行在爱心中。那我请问大家，在这里的经文说，我们呢要凭爱心行事， 弟兄姐妹，你怎么样凭爱心行事？当你听到这一句话呢，你最先想到什么？我们做爱心关怀的事啊，我们有人需要帮助，我们做爱心送餐，我们爱心接送，帮他接送小孩，接送病人啊，我们爱心打扫，有人到家里面去帮你爱心打扫，我们做爱心奉献，还有爱心送鱼啊，拿送打来的鱼给你们吃啊。对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们提供帮助，相信教会在这方面做得很好，都做得很好。可是保罗在这里说，他说我们要凭爱心行事哈，指的就是这些爱心关怀的事而已嘛。这些就是彼此相爱的全部内容吗？是吗？我看到大家都在摇头啊，很好啊。所以我刚才用了许多的时间，我在说明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的经文，我就是要请大家注意这个上下文的关系。因为前面四章的结尾说，我们要弃绝那些坏情绪，那些对人某某人不满、愤怒的情绪，那些苦毒啊、恼恨、愤怒，不要累积在你的心里面。如果你心里面充满了这些情绪，你有可能对别人有爱心表达吗？有的话，也是很虚假啊，在一个虚浮的根基上，你表现出来的一个外在的一个行动而已，不是你真正内心你关心他。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当我们要凭爱心行事的时候，我们要把内心的这些坏情绪呢，我们要处理掉。所以保罗在这里的经文说，要凭爱心行事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就像刚才说的，要像基督爱我们一样去爱别人。基督的爱是有行动的爱，他是无条件的爱，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不是看你可爱才爱你。基督的爱是完全的饶恕，是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愿意为我们死，舍得他的生命。基督的爱是他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神爱你，神愿意为你死，无罪的耶稣为有罪的人死，因为他要带领我们回家。所以这种认识基督的爱，我们就认识神。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凭着爱心行事，因为信基督的爱在我里面就有根有基，我们就不是走在一个虚浮的根基上。所以我们同样的道理，我们看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13章34节，耶稣对门徒说，我赐给你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我们怎么样能够操练彼此相爱，在这里面的一个重点我们要掌握的是，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要能够真正的感受，不是头脑，真正心里面真诚的感受耶稣怎样爱。当你能够看穿你自己是一个很不可爱的人，是一个有犯很多错的人，像保罗说的，他是大罪魁中的大罪人，你看见你自己就是这样的人的时候，你才能够去爱主内那些不是很可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才是真正的进入在爱心中行事的关键重点。因为你的活出来是从内心活出来的，你的爱是从内心表达出来的，这个时候你就跟神的性情有份，你的生命跟神连接，在你里面就有永生。所以保罗又继续的说，他说凭爱心行事有第二种啊，有第二种的方式，就是五章二节的下半段，他说要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那我们从旧约圣经可以明白，以色列人的献祭，他们要把所生的牛和羊和土产呢来献给神。当然每一种献祭都有他的神学观点。那我们请问，如果我们回想你家里养牛养羊，你不是养一群几千只，你只有养两只三只，你要把那一只牛和羊献给神，对你的家庭经济有多大的影响？对你家庭经济有多大的影响？而且这个牛跟羊献的是要烧掉的，是要烧掉的啊！所以他们这些人啊，弟兄姐妹，不是每个月固定拿两张 paycheck 哦，他们是有牛跟羊的时候要把所生的献给神，下面还没生呢，下面生出来了，下面养大了被狼吃掉还生病不知道啊，把第一批土产献给神，下面会不会下雨，天会不会下雨不知道，会不会影响， 农产品的这个收成都不知道啊，所以他们是凭信心在奉献，因为他献的时候不知道下面会得到什么，不是像你拿固定拿 paycheck 那么那固定的钱就进到你的账户里面了，所以这个叫做凭信心的奉献，凭着信心奉献，然后把下一步的生活交给神，这个是一个信心的操练，这是一个付代价的操练。所以保罗说，爱人爱别人就要这样付代价，如同基督舍了自己，我们也要献上什么作为祭物？我们献上什么作为祭物？我们献上自己，献上自己的老我，钉在十字架上，活出新的我，这才是活祭。所以，我们把我自己那个里面的那种旧的个性，我里面那些对某某人愤恨不满的情绪，我要处理掉，我要钉死在十字架上，我要除掉我血气中原来的脾气，我才能够活出爱心。饶恕人是要靠恩典付出高的代价。想一想，如果你心中充满了对别人愤怒不满负面的情绪，这些苦毒的情绪，你还有空间留给恩慈吗？如果你心中充满了愤怒，你还有空间装得下神的爱吗？有人说愤怒是极具杀伤力的炮弹，可是这个愤怒的炮弹没有方向性的，常常误中目标啊。有一个人来找牧师说，牧师牧师，你为我祷告，因为我非常容易的生气，非常容易的发怒啊，牧师你帮我。因为他一生气啊，就口不择言，什么难听的话都会说出来。当然发过脾气以后，我们都会很后悔啊。牧师说他说，你愤怒时候说的话就像机关枪 AK-47 一分钟少100颗子弹一样，在你旁边人都中弹，都中弹。那别人都中弹受伤了，不是一句后悔的话可以解决的。你要想一想，刀像小李飞刀一样射出去，大家都受伤了，不是一句 sorry 就可以解决的。所以牧师劝他要好好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他跟他分享圣经的话语，在诗篇34篇12节13节，他说，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你想要活得长寿吗？你想要享受美福吗？你就要禁止你的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在箴言18章21节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我们的舌头可以定生死啊，那常常我们是让人痛不欲生啊。我们的舌头带有能力，所以有金彼得森他这样说，耶话也会杀人，也会赐生命，它不是毒药就是果实，你自己选择。今天我们讲的话也不是有建设性就是有破坏性，我们不是让人生就是让人痛不欲生，所以我们务必要谨慎，三思而后行，三思而后言，四思而后行啊。所以我们在情绪坏情绪的时候，我们不管在说话还是写 email， 让我们记得这句话，不流最初的一滴血可以避免冲突，不说最后的一句话可以结束纷争，听得懂吗？不流最初的一滴血，你最初那一句话就不要讲，这个冲突就没有，最后那一句话不要讲，就可以结束纷争啊。那我们记得这一句话，但是有一句话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先想到自己是罪人，才想到自己被别人得罪了。我们想到自己是罪人，在一个纷争冲突当中，自己其实也是有份的。想到自己是罪人，然后被别人得罪了，约翰一书一章八节就说，我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啊，真理不在我心里面啊。可是我们常常把这个次序搞反，我们先想到别人得罪我，我们忘记自己是罪人，所以呢，我们呢就会任凭我们里面的那个情绪气愤填膺。当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不但得罪人，我们也得罪神。记得神是轻慢不得的。那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现在大家都在看踢足球，有没有？看踢足球啊。我们用踢足球来比喻我们的信仰。踢足球的目的是要踢球进洞，对不对？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我们要尊主为大，欢迎神进驻我的心里面。基督在我心是永生的证据。别人上场踢球犯规，好像是某某人做了一些得罪人得罪神的事情，我们不要跟着犯规，我们踢球是 为了踢球进洞进门，我们不是要跟着别人犯规。所以呢，我们别人犯规得罪人得罪神，我们不需要跟他做一样的事情。我们记得我们踢球的目的是把球踢进去，我们信仰的操练是敬畏神爱神尊神为大。但我们记得这件事情，神是轻慢不得，种什么就收什么，所以我们不要轻看神的管教。神怎么样爱你，你记得吗？神怎么样爱你？你想要就给你吗？圣经说神爱你，所以神管教你。神管教你的目的是为了要让你得益处，让你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我们讲完的第一个大纲，行在爱心中，重点就是我们要对付自己老我的个性。然后我们再来看行在圣洁中第二个大纲，在五章三到六节说，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免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对不起，今天讲到会超时啊，我们可以哈。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要保守身体的圣洁，因为身体是神的殿。所以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八节说，我们要逃避淫行，因为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为什么？身体是圣灵居住的殿。在这个教导上非常的严肃，非常的重要。在圣经教导我们，性 sex 是夫妻之间深度的结合，是一个灵魂的交融，是爱的吐露，是相互的委身，所以两人成为一体。如果我们把刚才说的那几个部分都拿掉以后，在婚姻之外，我们看一下，都拿掉以后，我们还剩下什么？我们还剩下的只是一个身体的结合。在这里面失去了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一个灵魂的一个在一起交融。所以在这个教导里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婚姻以外，在包括未婚者有性行为的话，就是把刚才这些东西抽离出来，剩下身体的结合的话，我们失掉了一个婚姻的盟约，我们减少了一个互相许给对方的委身。当人这样在做的时候，在表现他对一个性欲的一个贪欲的欲望，因为他想要在这方面得到满足。圣经在这一方面的罪讲的是非常的严格。为什么？他说贪心就像拜偶像一样。好，我们举个例子，我们今天哈，告诉太太，弟兄告诉太太，你不能满足我，所以我要去找别的女人。你告诉你太太，你不能满足我，所以我要去找别的女人。贪心嘛，我贪恋别人，等于你在告诉神，神啊，你不能满足我啊，所以我需要别的东西来满足我。明白这个观念吗？所以贪心是什么？就像拜偶像一样，你在告诉神，你不能满足我，所以我需要别的人。当在这种贪婪的欲望驱动的时候，就像雅各书说，人里面被私欲牵引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疯狂了，我们就失去了理性了。举个例子，我许多年前在州政府上班，北卡州政府上班，我做 IT 的，我负责管理网络的防火墙发握，我们就直接记录啊，每个员工去哪个网站，我们都记录下来，好，记录下来。那你去哪里？其实只要任何一家有规模的公司，大公司都知道你去哪个网站的。那因为人手不足，我们就多请了一个老美啊，一个网络工程师来帮忙。哦，刚开始我们在 interview 在要聘他的时候，看见这个人是一个满脸笑容、和蔼可亲、亲切的人，我们就把他请进来，技术也不错。可是过了几个月以后，他走到我的办公室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的神情不对劲，眼神怪怪的，然后有时候他进来是满脸通红。过了一阵子以后，我的经理就来跟我说，这个人上班的时间看色情网站，星期六还跑到公司来看色情网站。我们只有两种结果，不是开除他，就是请他自动辞职。那请他自动辞职是比较客气的做法。那这个案例里面我要表达的一个重点就是说，他跟我是负责记录所有进出员工的资料，他难道不知道他在看色情网站都被记录下来吗？所以我只能说，人在贪婪欲望的驱动之下，他失去了理智。 他已经没办法克制自己，没有办法克制自己，他无时无刻呢就会被那个欲望驱动。所以说什么贪心，就如同拜偶像一样。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什么？他说我们凡是沉沦在，我们沉沦在这个淫乱污秽当中，我们就在得罪自己的身体，我们就在得罪神，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所以呢，我刚才说，你今天告诉神，你不能满足我，所以我需要别的东西来取代我，这就是贪心。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容易出现这样的现象，不管你的贪心表现在什么方向。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说，要行在圣洁中。圣洁是什么？圣洁就好像说，你一杯干净的水跟一杯污秽的水不能混在一起，不能混浊在一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特别，特别是弟兄，我们要特别谨慎提防色情的诱惑。既然色情网页像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啊，色情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吞吃那可吞吃的人。我们家里的网络、手机都要安装 Protect 过滤的网那个软件，要保护自己，保护家人，不要大意，千万不能大意，要保护青少年。所以这里我请你特别看五章六节，他说：“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为这些是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你不要听人家说啊，满足性欲像肚子饿了吃饭一样，不需要看得那么严重。这是欺哄你的话，不要被骗了，因为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必须了解一点圣经的话，告诉我们神是轻慢不得，种什么就收什么。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如果你没有神的话来保守你的心，你就到处乱走。所以这里面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说，敬畏神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没有敬畏神，神的话对你没有约束力，你就到处乱走。掉到水里面的人不会淹死人，只有在水里面不肯出来才会淹死你。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不转离神愤怒的人，至终要面对神的愤怒。行在圣洁中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非常严肃的事情。在旧约圣经利未记，神借着各样的献祭生活条例告诉以色列人说，你要行在圣洁里面。就像这几节的经文，利未记11章、利未记19章、20章重复三次，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神为什么在利未记设立这么多的条例，就好像保护伞一样，他说你活在这个保护伞里面，你就是跟我一样走在圣洁里面，跟神在一起。所以在新约圣经，他告诉我们，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在彼得前书一章15节16节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上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请你想一想，圣洁就是分别为圣，洁净的跟不洁净的分开来。你在一杯清水里面滴下一滴墨水，或者跑进去一杯一只蚂蚁，这杯水你还要不要喝？你不会要喝的。所以洁净跟不洁净不能在一起。我们用一个自然界的例子，这个叫做白鼬啊，白鼬它是在欧洲北部跟亚洲的森林里面的一种小动物，它随着季节在变换它这个皮毛的颜色。平常是褐色的，到了冬天就变成纯白色，除了尾巴是黑色的以外。所以这只白鼬呢，非常保护它雪白的皮毛不会被沾污，所以就很出名。因此所有的猎人就想要抓这个动物他怎样抓呢？他利用他的特性来抓所以他不是用捕鼠器来抓，免得把皮毛弄破弄伤啦。他在找到这个白鼬的家在哪里，在一个岩石的裂缝里面，或在一个树大树的洞里面，他就在那个入口的地方涂上一些污泥，一些肮脏的东西，然后就放狗去追这个白鼬，白鼬就跑，看到家他进不去，因为很脏，所以呢他就一直跑，结果就被狗抓到了就这么简单。所以白鼬宁愿牺牲他的性命，他其实他不懂他在牺牲性命，他只是一个天然的本性呢，他不能弄脏他的白色皮毛。所以我要大家明白，神的圣洁跟不圣洁的人事物不会在一起。 我们有两种想法，一种呢叫做人的想法，一种叫做神的想法。我们常常从人的想法说，哎呀，神的圣洁我们做不到啊，圣经讲那些不要犯罪的事情我做不到，不可能，犯点小罪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从人的想法，但是从神的想法是像灰尘一样的小罪都会沾污他的圣洁。所以因为我们常常带着一个人的想法，我们觉得 OK 啦，没关系啦，但是我们回到神的想法里面，怎么样来看神的圣洁啊？我曾经讲过一个追求圣洁的讲座专题，现在没有时间讲，但是我要提出一点，就是说当我们圣经在谈圣洁的时候，是有两个层面，两种圣洁的。一种呢是在基督的死里面被神看为圣洁，希伯来书十章十节，双十节，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就是成为圣洁。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在神的眼中被看为圣洁，就像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二节讲的，我们在这个福音里面，在这个恩典里面与神和好了，因此在神的眼中看我们为圣洁，瑕无瑕疵无可指责的人。这是神怎么样看我，然后呢我们要看我们一生呢，我们要追求活出那个圣洁。我们要追求的圣洁就是效法基督，包括什么？包括我内心的改变，包括我灵里面的更新，包括我们心思意念，我们的情感意志，我们里面改变了，因此我们活出来的外在行为呢就是圣洁。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要了解一个重点，神为我们完成的圣洁跟我们自己要追求的圣洁，就好像农夫种田一样，农夫不能命令这个种子发芽，也不能叫天下雨，但是他知道他要尽本分去犁田除草撒种施肥，才能有丰盛的收获。种田是农夫和上帝携手合作的事情，上帝叫种子发芽生长，就叫天下雨。农夫不能替上帝做他要做的事情，上帝也不会替农夫做他要做的事情。你不去撒种耕田，你不会有收成。所以我们在追求圣洁上也是一样，是上帝和基督徒携手合作的事情。人若不尽自己本分去做，就不会成为圣洁。那我们记得这件事情，上帝不会为我们做，为我们做的已经为我们完成那个圣洁是在基督里面，那为我们铺路，让我们可以走在圣洁的道路上，我们今天要靠自己一步一步的走，上帝也给我们力量，圣灵的力量帮助我们走完这条路。所以呢，我们要记得种什么收什么，我的未来由我的过去和现在决定，你今天怎样是你昨天的决定，你明天如何跟你的决定有关，你今天不做如何期待明天会有收获呢？所以如果你今天不下定决心追求圣洁，明天怎么会成为圣洁呢？所以让我们啊，在这一点上，在行在圣洁里面，我们仔细的思考。所以今天的讲到要如此行，我们讲了要行在爱心中，要行在圣洁中这两个部分。那其他的三点，要行在光明中，行在智慧中，行在顺服中。所以盼望我们用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们来看圣经的话语，敬畏神，神的话对你才有约束力，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在以赛亚书啊55章10到11节，那我们用这两节的经文作为结束。他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他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我们都盼望在我们一生我们做的事情有亨通啊，有丰盛，但是我们记得回到敬畏神的根基上，我们让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来改变我们，因此我们才能够得着神要赐你的福气。所以盼望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听到这个信息，有我可听的，听了你有渴慕的心去行，因此在各样的事上亨通，神就百般的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好，那我们一起祷告。那么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再一次回到圣经的话语里面。主啊，让我们愿意 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但是我们必须有敬畏你的心，我们才会顺从这个话语，这个光，这个灯，才真正的在引导我们向前行。主啊，盼望我们人生不要走岔路，即使我们走了岔路，因着你的管教，主，你让我们吃了艰难的饼、困苦的水以后，我们真正的明白你要引导我们回到你的家中，在你的圣洁上面有份。让我们看重每一个机会，都是神你在管教我，是我们生命得益处的一个机会。让我们看重自己，要操练除掉我们心中那些负面的情绪，对付我们个性中血气的毛病，我们才能够活出爱心。祝福我们教会，祝福每个弟兄姐妹，听了就有乐意渴慕去行的心。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